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国际奥委会同中领馆互相矛盾，称谷爱凌入中国籍；仇中情绪激化，中共大使迁怒，韩媒炮轰中共干涉内政；美国划说明将夺金后太饿啦，新闻发布会上攞零食；俄乌紧张延伸到海外对峙。美国和白俄罗斯参谋首长罕见通话，索马里兰称自己是主权国家，不受中共指挥。英国王储查理斯王子再度确诊。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今年冬奥，中共大使招募外国运动员，在规划人员国籍上的处理，其中施行的种种动作，不仅违反自身制定的法律，仲涉嫌欺骗国际奥委会。被国际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中共和国际奥委会的台词没有对上，两个说法互相矛盾。据外媒报道，中国男子冰球队25名成员中就有19人是外籍运动员，其中7名美国球员、11名加拿大球员、1名俄罗斯球员，只有6名是中国本土球员。出生美国的滑雪选手谷爱凌一再回避是否放弃美国国籍的问题，舆论普遍质疑他可能同时拥有中美两个国籍，而中共为攞奖牌自打嘴巴，无视自己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法律。2月10号，新媒体华尔街电视的记者李琦在推特分享了就谷爱凌的国籍问题质询国际奥委会获得的电邮回复的截图。国际奥委会回复查询，宣称谷爱凌2019年已经加入中国籍，而中领馆宣称取得永久居留权即可代表中国出赛，被质疑装糊涂为中共漂白，同国际奥委会已经加入中国籍的回复互相矛盾。中领馆的解释出台之后，有时评人士推测谷爱凌可能保留了美国国籍，并通过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方式代表中国参赛。但另外有人指出，这种说法根本不成立，因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运动员代表某个国家参赛必须拥有该国的国籍，永久居民根本不具备资格。其实对于中共招募外国运动员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事实大量存在。美国有线电视联播网 ESPN 报道，为中国男子冰球队效力的杰里米史密斯 Jeremy Smith 透露，他告知了中国方面永远不会放弃美国护照，中方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没有要求你放弃国籍，我们是让你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史密斯承认他知道奥运会要求运动员只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参赛。北大教授姚毅发文披露，放弃美国国籍替中国队参赛的花样滑冰选手朱毅，亦并不是自己要回国的，而是中共体育总局千方百计从海外招募回来的。另有网友指出，谷爱凌2019年开始代表中国参赛，到今年刚好满三年，符合国际奥委会的规定，而中共是2020年修改规则，谷爱凌是根据新规则归化中国，那就证明了谷爱凌和中国奥委会从2019年就开始欺骗国际奥委会，今年仲在继续欺骗。有舆论批评奥委会就是个搵钱的团伙，只要能够搵到钱，什么规定都可以通融。有关谷爱凌国籍的违法诈骗，按规定是应该取消比赛资格。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分析，所谓的归化应该是很多人没有加入中共国籍，如果这些归化运动员多数愿意加入中共国籍，中共就不需要特意放宽政策为这些人度身订造。在北京冬奥的两年前改变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的规定，如果谷爱凌真是加入了中共国籍，他不会反复被问及他的国籍，都是拒绝回答。他指出，国际奥委会要求运动员必须是他的代表国家的公民，但很多归化运动员应该不符合这个条件，只能解释的就是国际奥委会被中共收买，为中共做手脚，被中共过关。国际奥委会为了利益出卖奥运精神，做中共的铁杆好朋友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韩国政府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上没有表态，而韩国运动员在赛场上吃了不少亏，又无法出声，燃点了民众的仇中情绪，舆论情绪高涨。自由时报报道，从开幕仪式的韩服争议到竞速滑冰选手被判犯规、金牌被剥夺之后，中共驻南韩大使馆急忙发文为中共辩护，称文化掠夺言论站不住脚，又说速滑比赛的争议判决是技术性的问题，还反过来迁怒于韩方，指控韩国媒体和政界将矛头指向中共当局和北京冬奥会，试图煽动反中情绪，毒化两国国民间的感情。为此，南韩媒体发起反击，抨击中共使馆有干涉韩国内政之嫌，而南韩外交部亦打破沉默，点名中方应慎重行事。韩联社报道，驻外机构通常将工作重点放在增进驻在国友好关系或者是宣传等公共外交上，好似中共驻南韩大使咁样嘅批评言论唔符合普遍外交惯例，更系干涉内政。南韩外交部发言人崔荣灿呼吁，外国使馆喺表态时应该要尊重当地国情以及国民嘅情绪，慎重行事，否则南韩同中共之间嗰种脆弱嘅友好关系亦无法维持。2月10日，美国名将克诺伊金 Chloe Kim 夺得了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金牌。在获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21岁的年轻女孩坦率地向世界各地的记者拿零食。她说，我饿了，如果有人在袋里面有些零食，可能吧，我快饿死了。记者室爆发出一阵笑声，记者立即行动起来，将各种食物带到讲台上，让这位两届金牌得主享用。克诺伊金边收集零食边道谢，说等一阵就食。网友对克诺伊金夺金感到兴奋，并对他的公开拿食物觉得好可爱，真是饿了，但对他如此的饥饿表示愤怒。一位网友在推特上说，我认为这实在令人伤心。另一位网友回复，那里的情况好恶劣，当他说他饿的时候，他不是开玩笑。还有网友说，中共想令这些运动员挨饿，这样他们就能够赢得一切。我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共政府正在尽他的所能，为他们的团队赢得比外国人更多的优势。自冬奥会开幕以来，外界普遍反映多国运动员就食品质量差、数量不足、隔离酒店条件恶劣的投诉堆积如山。一位酒店经理甚至说，一间餐厅提供的食物令人作呕。据 CNN 报道，北京冬奥会的新鲜水果好少，但运动员可以尽情饮中国啤酒。北京冬奥会的泡泡管理严格，为防止破坏现有的安全措施，禁止从外面带入食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从边境延伸到海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Belarus 10号起在距离乌克兰首都几乎不到200公里处举行联合军演，令局势看似再度升级。而最新消息指出，美军在1月底就已经加派四艘勃克级飞弹驱逐舰部署地中海海域，以支持北约盟国。另外，美国空军一组 B-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亦前进部署英国的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 RAF Fairford。 在10号，美国同白俄罗斯参谋首长罕见地互通电话，以避免在白俄罗斯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之际错判形势。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和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古列维奇 Victor Gulevich 讨论了和区域安全相关的重要议题。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表示，这次通话会谈促进两位军方领袖的沟通，借此减少错判情势的机会，以及获得对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的看法。双方对谈话细节保密，但同时美军的海上部署没有改变，总计美军在地中海海域周围总共有10艘攻击舰， 每艘飞弹驱逐舰、飞弹巡洋舰都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攻击地面目标，战力相当庞大，而没有曝光的水下兵力还未列在其中。此外，意大利的加富尔号 CVH-550、法国的戴高乐号 R-91 航母打击群以及西班牙的四艘弹道飞弹防御 BMD 构型设计驱逐舰、挪威护卫舰 F-310 亦都在附近海域部署，确有拜登所称的美俄一旦交火，将会是一场世界大战的局面趋势。美军以此表达美国对北约盟国和联盟伙伴的承诺和维护集体安全和主权。2月11号，索马里兰 Somaliland 外交部长表示，北京不能干涉索马里兰选择和哪个做朋友，因为索马里兰是一个主权国家，生来自由。索马里兰外交部长瑞格萨 Asakate Mohammed 在星期二率团抵达台湾，进行政府间的首次内阁级访问，为期五日。索马里兰在1991年脱离索马里，但他的独立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索马里兰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位于非洲之角，同吉布提 Djibouti 接壤，中共在吉布提设有首个海外军事基地。索马里兰基本上是和平的，而索马里却经历了30年的内战。索马里兰发现自己同台湾处于类似的位置，都是自治的民主国家，但仍未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在外交上被孤立。于是双方在2020年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了代表处。对这个礼拜，台湾接待索马里兰的高级部长级代表团，北京非常怒火，指责他煽风点火，破坏其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损人不利己。索马里兰外交部长公开表示，中共无权对索马里兰发号施令，我们生来自由，我们将保持自由，以我们想要的方式经营业务，中共不能指挥我们，我们愿意和尊重我们作为主权国家的任何人打交道，并希望不附带任何条件地做生意。索马里兰财政部长表示，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出向台湾借款的要求。索马里兰欢迎巨型的台湾公司和他们进行投资和贸易。索马里兰在采矿业有巨大的外国投资潜力，包括碳氢化合物矿床、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我们鼓励最大限度地发挥贸易和投资潜力，而不是依赖援助。英国王储查理斯王子 Prince Charles 的办公室2月10号表示，查理斯王子的采检结果呈现再次确诊，那是查理斯在2020年3月之后第二次感染。克拉伦斯宫 Clarence House 透过官方推特发文称，查理斯王子目前正处于自我隔离中。 BBC 引述皇室消息人士表示，查理斯王储在确诊前两日曾经会见95岁高龄的母亲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但女王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消息人士称将继续监测女王的身体状况。路透社报道，73岁的查理斯在2月9号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出席英国亚裔信托基金 British Asian Trust 的招待会，他在现场和其他宾客交谈，包括英国财政大臣、卫生大臣、内政大臣亦都在预定出席名单。查理斯去年12月曾经表示，他和妻子卡米拉都已经接种加强针。查理斯2020年确诊时仅有轻微症状，自称幸运，在苏格兰的比克霍尔 Birkhall 私人住宅隔离七日之后，就恢复执行皇室公务。2020年查理斯染疫后不久，查理斯的儿子威廉王子 Prince William 亦确诊，当时媒体报道威廉王子病况一度颇为严重。这个礼拜已经有两个欧洲国家的皇室成员染疫，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的确诊消息都在2月9号对外宣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